好，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那么，主日经文是《创世纪》19:1-29。那么，经文比较长，我们从12开始朗读。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起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里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面前蒙恩，你又向他显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与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蛾摩拉以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赴之中出来。好，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一退再退的信仰，讲员是宋希敦牧师，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来回到创世纪，我们来分享创世纪的系列啊。那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19的后面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整个创世纪19:1-29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如果看了的人呢，一定会留下某些印象啊，那大家会对这个开幕式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一些介绍，也看过一些片段。那我实在不能够苟同啊，在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盛世面前啊，他去极力去渲染一些非常我们在圣经所定义的是一些 属于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包括啊同性的关系，包括你暴力啊，包括对神的亵渎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有的人并不赞同，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圣经的观点，是上帝的观点。弟兄姐妹要了解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接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邪恶和罪恶似乎到了一种滔天的地步，人们在谈到各种各样的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完全不会去遮掩，也不会觉得羞耻，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人类自由的一部分。可是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圣经中间所讲的自由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帮助的自由，绝对不是一个没有限度的自由，没有原则的自由，那样的自由只能把人类带向毁灭。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上帝要惩罚索多玛恶摩拉，上帝从天上，很多人是从天上降硫磺与火下来，将两个城全然的毁灭了。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罗德，他在一天晚上他接待了两个天使，可能刚开始他接待这两个天使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那是天使，他可能按照他自己的一个习俗，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在近东时代的那些人，他们会就像亚伯拉罕也好，像罗德也好，他们愿意去接待远人，就是有人如果旅行到他们的城里面，那他们就很愿意去接待。那大家看圣经在创世纪十九章这里描述的那个情况，是罗德坐在城门口，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去迎接路过的两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就力劝那两个人住到他家里去。大家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罗德很有可能深知到索多玛恶摩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害怕这两个人如果是在晚上在外面过夜会遭遇各种不测，所以他极力地要把这两个人邀请到他家里去。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啊！这两个人到了他的家里面，结果还是招来了整个索多玛城的这些邪恶的人，你可以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邪恶啊！他们经文所描述的那种行为，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同性恋的行为，而且不仅仅是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同性侵害的行为，非常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样的一种恶在这个当中。以至于你看罗德他在面对这些恶的时候，他似乎是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他甚至想出了一个你可以想说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做法，竟然把他的女儿们交出去啊，任那些人所为。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天使是救了罗德，那这个故事再往下进行，就是天使就跟罗德亮明了他的身份，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代表神要来刑罚这座城的，你赶紧离开这座城。那我们从十九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我们看见整个的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当然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现出来啊，神一直劝罗德和他的一家人赶快离开这一座将要灭亡的城，免得遭受上帝刑罚所带来的影响。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一直出现的，就是罗德似乎非常的犹疑不定，非常的好像拖拖拉拉的想要延迟这个离开索多玛的这个时间，甚至使者已经把他带出城外了，他还说哎呀不行啊，我不能逃得太远啊，他还要说我就在就近找一个地方，我就逃到那个地方就好。上帝仍然是怜悯他，但是你可以看见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罗德的表现是犹疑不定的，拖拖拉拉的，他似乎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当然我们看见后面还有一件悲剧的事情发生，就是罗德的妻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居然天使已经跟他讲了说你不可以回头看，可是他仍然回头去看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根眼柱。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发能不能够想象说，罗德好像他的生和死之间就差了那么一线，或者他的妻子就在他的旁边，他可能亲眼看见他的妻子回头的那一刻就变成了眼中。那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说罗德的妻子是不是得救这件事情啊。那关于罗德的事情呢，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这么一段经文在讲到罗德啊。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在彼得后书啊，大家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这段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这里啊。好，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将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哥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好，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的确看到一个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罗德在神的眼中他还是一个义人啊。那有的人可能会去想说，哎呀，这个经历就是就算是这么惊险啊，罗德就差那么一点点，或许就要被整个的就是也那个这个审判让他完全的毁灭了，但是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对不对？罗德最终还是蒙上帝的保守，从那里面逃出来了。那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可以去经历各种高高低低的事情呢？那的确是，当如果没有圣经明白的启示的时候，如果圣经都没有讲索多玛恶摩拉是受上帝的审判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如果圣经都没有讲罗德的一家人的经历是有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经过，你可能认为说索多玛恶摩拉可能就是偶然所遭遇的一场自然灾害啊。有的人甚至认为说，不过就是一场火山爆发，然后那个索多玛恶摩拉就毁灭了。你可能也会这样去看罗德的遭遇，你认为罗德不过就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而已，这个搞不好还是上帝对他的一种考验呢，而让他在这个经历试炼中间好像正更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但是圣经却明白地告诉我们，整个的过程上帝是对索多玛恶摩拉的一个审判，而且罗德差一点就会葬身在这个审判之下。所以这个事的确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罗德所遭遇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他和上帝的审判是擦肩而过。这会不会正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信仰的生活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罗德的信仰会那样的接近上帝的审判和刑罚？那当然上那个圣经整个的过从讲到罗德的时候，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啊。我们如果去读前面的圣经，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还有十九章都讲到罗德。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整个的这个故事从头到尾串一遍，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罗德的信仰生活，或者他的整个的这种，你可以说心路历程，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种信仰的一个演变或者发展的一个过程。虽然圣经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说罗德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神的，但是在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他讲到那个时候亚伯兰带着他的一家人出了加勒底的吾尔，那其中就有罗德。那罗德是谁呢？罗德他的父亲是哈兰，他的哈兰是死在了加勒底的吾尔。所以这当亚伯兰带着一家人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其实亚伯兰是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还带着其他的人啊，包括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一大家人。那这一大家人他们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叫哈兰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我们上次讲过，它是在现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叙利亚那边啊。走到了哈兰之后呢， 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就去世了。然后紧接着亚伯兰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还有他的妻子撒来就继续往前走，离开了哈兰，然后往迦南地区。迦南地是在我们讲今天的以色列地，也就是他们从北向南啊继续往前去往前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当时罗德说，哎，我不要走了，我就跟我的家人继续住在哈兰，因为他还有一个叔叔叫拿赫，拿赫那个时候还活着，拿赫那个时候一家人在创世纪后面还会出现，他们都在哈兰这个地方。罗德完全可以选择继续的留在哈兰，不跟着亚伯拉罕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最终亚伯兰是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侄子罗德继续去了迦南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思考，当然圣经没有更多的去描述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思考罗德对于亚伯兰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他是认可的，他是愿意跟随的。所以当亚伯兰继续往前走说上帝呼召我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他愿意跟随。尽管我们说他可能那个时候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很非常有限的，或者说我们说他的信仰可能还是非常对上帝的认识很浅，所以信仰的整个的经历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那是他的一个选择，他愿意跟着他的叔叔继续往前走这条信仰之路。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经历试炼啊。这是我在以前几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常常提到这个主题，就是任何一个人的信仰，你都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要经历到神的试炼。那紧接着我们看见下面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兰就带着撒来带着罗德下了埃及。我们以前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事情，就是下了埃及之后，然后在埃及法老那边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他们又离开了埃及。而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法老给了他们很多的财物啊，还有各种奴婢啊牲畜啊，给了他们很多。那圣经在这里在讲到罗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转折，当他们从迦南地，就是从埃及回到迦南地之后，我们在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似乎罗德这边他的心境就产生了某种变化。那首先呢，圣经是记载说罗德的仆人跟亚伯兰的仆人产生了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牧场不够了啊，我们的牲畜太多了，你的牲畜和我的牲畜，我们在争养这个争吵这个草地的时候，我们这个食物不够了，发生了冲突。这是圣经在表面上讲说是因为这两个冲突以至于导致了罗德最后跟亚伯兰一定得商量说我们两个是不是要分开。但是其实这个内在的原因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当罗德拥有了这么一大批的牛羊牲畜，拥有了这么一大批财富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对于这一切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和祝福，他有了某种特殊的想法。那以至于最后当他跟亚伯兰两个要分开的时候，圣经描述他说他看见在那个约旦河的平原那一带地方，也就是靠近索多玛厄莫拉的那一块地方，是非常好的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就像伊甸园那样的滋润。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罗德的眼光有一些改变了，原先他当他选择愿意跟随亚伯兰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去迦南地的时候，他可能单纯的就是想说上帝既然呼召了我的叔叔亚伯兰，我就愿意跟着他走。可是他在那一刻他的心境开始改变，他觉得说哎呀，上帝给我这么多祝福，你看眼前还有那么多的祝福，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得到那些祝福呢？所以他选择了走向索多玛厄摩拉那个地方，在耶和华神没有毁灭那一块地方之前，那个地方极其的滋润，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所以我们发现在 那一刻罗德的心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整个的旧约圣经它讲到上帝的祝福是借着谁赐下的？是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赐下。其实这样一个原则在今天新约同样适用，因为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所讲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旧约它是用了一种更加具象的方式，用了一个具体的在地上眼睛看得见的祝福，它告诉你说这些祝福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来的。所以当罗德一开始选择跟随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一路走下来的时候，无论他当初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信主，因为我们的家族信主，我们就信了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他都是进入了上帝在旧约时代祝福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可是我们刚才讲到，当罗德选择离开亚伯兰的时候，其实他是选择离开了上帝的祝福。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往前走，我自己眼看着眼前有那么大的平原，那么多的地方，他按照他眼目所看到的那些好处，那些祝福，他觉得我可以抓住。这是罗德他所在那一刻他心境转变的时候，他不再选择上帝所预备的，他选择了他自己要。其实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头的。如果我们读到第十四章，我们还记得十四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他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还有另外几个城和北边的几个王产生了战争，结果他们一败涂地，然后他们被北边的几个王全部都掳走，包括罗德，罗德自己的家人财物都被那些王掳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出来了，然后他带着他的一支临时组织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军队，然后把那个王打败，那些王打败了之后，把罗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财物全部都夺回来了。我说罗德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回到上帝所祝福的道路，是因为当亚伯兰救了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选择回到亚伯兰那里？他是不是可以跟他叔叔说，哦，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跟随这群人，我应该回到你这里。所以上帝还是给他机会可以重新回到神的祝福当中的。可是罗德仍然不愿意回头，因为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明显知道，就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罗德还是继续留在索多玛。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含义。当初当罗德跟随亚伯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一种帐篷的生活，游牧的生活。可能我今天要在这里住啊，因为这里有草，明天我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那边的水草更加的丰茂。在很多的人的眼里，这样的一种生活是一种不安定的生活，是一种没有保障的生活。而当他选择住在索多玛是一座城的时候，那个非常的有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城里面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保护。而且他周围的这个城原先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原先也是一个肥沃的平原啊，我那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发展我自己的这个我的畜牧业，我的各方面都可以去发展，我照样可以去积累很多的财富。所以他为了更大的他所看为的安定安全感，为了更大的他所看为的祝福和繁荣，他继续留在索多玛。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们刚才不是读了彼得后书那段经文吗？说这个罗德他是为恶人的言行忧伤。有的人说，哎，这个罗德的或许他真的就是很关心索多玛的那些有罪恶的人，哎，他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啊，哎，他可以甚至给他们传福音啊，可以为他们做见证啊。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敬虔的猜想。为什么叫敬虔的猜想？我们可能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潮流对我们又会产生何等大的影响。 罗德在这个环境里面显然他并没有站稳他自己作为上帝的追随上帝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显然已经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原先他的初衷，他选择了和这个世界站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我刚才提到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反复的犹豫，他不愿意离开索多玛，即使离开了他也不希望离这个城太远，直到他最后发现说索多玛已经完全被上帝毁掉了，他才 全然死心。如果大家继续读这个十九章后面，他才一口气跑到了山上。所以他对索多玛他可能是有一份留恋的，那他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他留恋什么，他可能积累的所有的财产都在索多玛城，他甚至培养的有他的那些人际关系也在那里，包括他的女儿都准备要结婚了，可能跟当地的人有一些关系了。罗德从他一开始非常单纯的来跟随，然后最终选择了离开，虽然说上帝给他机会让他回转，但是他还是坚持他最后的选择，离开了那个真正祝福的源头，最终到了一个被审判的一个边缘。我们今天不谈他是不是得救的问题，我们只谈一个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被带到这样一个边缘，我们确实要好好去反省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过去过得越来越舒服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越来越如鱼得水，我们觉得说我们跟世界的人好像我们都可以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来往。大家有没有想到可能会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想要脚踏两只船，你想要又要得到上帝在天上为你存留的永远的祝福，你同时眼睛又注目着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的好处，其实这些好处你是放不下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两者肯定不冲突啊，我们在地上的祝福难道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吗？这个话说起来是对的，但是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神一致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要让我们注目那个存在天上的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价值，而不是在这个地上转瞬即逝的这些财物也好，名声也好，各种各样人所在地上所追求的功名利禄。旧约的上帝的确是用一种物质丰富作为一种外表上的一种赐福的一种表征，但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是引导人把眼目指向那个永恒，指向那个眼睛看不见但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祝福。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我想我们很多家长都有我们的孩子啊，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那你会给他一些玩具，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期待说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玩具仍然是这个孩子经常就说好像必备的，他生活中间必备的，可以带给他生活中实质性的意义？不会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在属地的祝福，尤其在旧约时代是非常清楚的，它只不过是未来的在天上祝福的一个影子，他要引导你指向那个永恒，指向那个不能够朽坏不能衰残存到永远的上帝所赐给你的观念。而且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旧约时代就有很多的人已经有这样的看见了。虽然我们看见旧约的祝福好像还常常是发生在当你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当你在征战中间得胜，或者是说当你解决了一定的困难，然后各种各样的避免了各种灾害，啊，我们把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好像上帝的祝福是用这种形式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确是在旧约中间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已经突破了这个认识，他们看到了那个更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了很多的旧约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他们的信心从来都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罗德的时候，这个危险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我们的信仰就在往后退？原先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热心的，我们很愿意奉献给神，我们觉得这个神太宝贵了，我们愿意一生去跟随，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可是当这年日一年一年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开始慢慢的慢慢的往后退，我们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适应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可能被世界同化。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刚开始信主，我就讲就是刚开始信主那一刻，大概可能半年之内吧，我非常的热心想要跟别人去分享我的信仰，我恨不得抓住任何一个人都要跟他去讲我信的这个耶稣是何等的宝贵。因为那个时候还写信嘛，我是经常写信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我几乎每一封信里面我都会洋洋洒洒写一大段，跟他们讲到说，哎呀，我认识了耶稣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好，我盼望你们也认识。甚至我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我写信写到一个地步，是我父亲甚至很厌烦的回一封信说，你如果再这样跟我讲这些东西，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慢慢的在转变。当然，有的人说啊，这个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我今天不是讲说在传福音中间我们需要更有智慧，我们需要去面对不同的听众，去调整我们如何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福音。我不是在讲这个，我是在讲这个传福音的热情，我们对灵魂的那种关注，那种热情。我发觉我在不知不觉的在有一段时间就慢慢的开始消退了，啊，当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当我进入了婚姻，结婚了啊，那个非常好的太太，然后我的整个家庭生活很稳定，我的工作也很稳定，然后我的银行的账户的那个户头那个数字也越来越增加，然后我在公司里面人际关系也很好，老板和同事都很肯定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慢慢的就变了一个人。我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发觉我在谈福音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好像是很不时宜和时宜的一个话题。我不知不觉就变得跟周围的人一样，甚至我还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种跟周围人的和谐。我也会自己欺骗自己说，哎，那没问题啊，我慢慢的跟他们传福音，搞不好哪一天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主。但是我很坦白地告诉弟兄姐妹，我的那一段工作的生活的时期，是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失败，就如同罗德。我有个最好的一个同事，其实我跟他同事很多年，我们一直是一个部门的。我记得我好几次都已经要跟他讲到信仰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算了吧，不要讲了，好像不太合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的内心会变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处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潮流一直不断地冲向我们。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这个整个这个时代的，包括一些隐形的罪恶所淹没，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被它带着走。所以我想今天也是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今天既然要一起来走天路，我们需要常常的去彼此去提醒，我们会不会落在这样的危险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的团契，或者你在这里听讲道，或者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去为他做见证，为这个真道能够真正的站立得住。所以我盼望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中间真的是落到这样的一种退后的光景，还是说虽然我们还不像罗德那样啊，已经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容忍这个世界的潮流和价值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 今天可能不是你我，我们慢慢的挪移帐篷挪向索多玛，今天这个世界的索多玛，他们会一点一点的挪向你，慢慢的就在你身边扎根，慢慢的对你产生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借着祷告，借着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回到上帝赐福我们的正道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包括我自己。我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借着我们每天所刷的视频，所看的微信，我们所经历的人和事物，一点一滴的撒旦将他的诡计不知不觉的就渗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警醒，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在我们教会的群体，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之中，让我们能运用上帝的话语能够彼此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卷走，我们反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可以来为你做那个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UCBC 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凡愿意跟随你来追随你脚踪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